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摘自《我是小驴驹》一书，作者宁威亚牧师。宁威亚牧师之所以将自己比成是主的小驴驹，源自他在读完《大漠飞沙》一书后所受到的感动。在这本书里，大漠黑人把动物分成养与不养两大类，主人只养牛、马、绵羊及鸽子，骆驼、山羊、狗、猫、鸡、鸭、驴都要自行寻找食物。牛、马、绵羊和骆驼是财富的象征，狗、猫、鸡、鸭是可有可无，但倘若没有驴，黑人便惨了。驴的身份低，命苦，他们可以不停工作，直到死也不埋怨。黑人小孩没有地位，被大人打骂以后连哭的权利都没有，但这些小孩人人手中都有一条木棍，受了大人的气之后就用力地打在驴的身上，催促他快走，努力工作。一棍在手的孩子在驴身上找回了自尊。这是否就是故事的全部呢？不，请听驴毫无恶意的心声。每天夜里，又累又饿的驴驹在黑暗中到处寻觅食物，干草、落叶、果皮、废纸，幸运的话可以找到一些剩饭、剩菜和水，而较多的时候，他们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充饥，便饮尽而弃。驴驹的哭声凄凉悲惨，在寂静的夜里此起彼落，使听者欲哭无泪。哭是因为饥饿疲乏，还是主人的无情？请听他的哭声中毫无怨言的控诉，那是顺服的哭声。是的，只有顺服，神创造他们使无助的黑人得以生存下去，为此他们默默地顺服，毫无怨言。黑人基督徒说，如果我们多一些像驴驹般的神仆，神的国必大大扩张。你同意吗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宁威亚牧师的故事，看看这位将自己比成是主的小驴驹，一生忠心事主的老传道人，最初是怎样蒙恩得救的。我的前半生，那个动荡的年代。作者宁威亚。我9岁丧父，12岁丧母，17岁从军，24岁丧子。在重庆当宪兵时，每次警报一响，我们就要护送百姓进入防空洞，自己却要留到最后才能进去。那时已是火海一片，因此有很多宪兵被炸死。这些经历都让我深切体会到死亡的无奈、可悲和可怕。初做生意。1945年，日本人投降，紧接着就是中国内战。我和3、4个四川老乡一同退役，每人拿到退役金50万法币，要用2个口袋来装。50万听起来好像很多，在当时却只能买到2两半黄金。我们4个人合在一起买了10两黄金，想做一点生意。起初从徐州买鸡鸭带到上海去卖，再从上海买些糖、水果带到徐州去卖。可是还没到上海，路上鸡鸭就已经死了一半，我们反倒亏了本。后来我们在南京四川餐馆大行宫吃饭，这馆子生意很好，老板却打算回乡。 我们立刻找他洽谈，用8两黄金成交，条件是必须雇用他的20多名员工。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儿，因为我们4个人都没有开餐馆的经验，更谈不上做菜。于是不但全数留用，还给他们多加了30%的工资。员工们因此大受鼓舞，工作更加卖力，生意更加兴隆。第一次看到耶稣二字。1948年冬天，徐蚌会战，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物价飞涨，法币都改成金圆券，不久金圆券贬值。1949年和谈破裂，南京吃紧，那时我们的顾客多半是国防部的高级官员，每天晚餐收入都有好几口袋的金圆券，我们当天就需订购食材，否则第二天价格就会上涨，剩下来的纸币就拿去买银币、圆大头、小头等等，堆得很多。可是银元携带起来不方便，太重又不安全，我就把银元带到上海去买黄金和美钞。有一天，我坐夜班火车去上海，清晨拉开窗子一看，两旁五光十色的广告中赫然有4个霓虹灯大字，快信耶稣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耶稣2个字，不由得想，耶稣是谁呢？为什么要信他？忽然得病，这时候人心惶惶，大家都赶着逃难，必须结束餐馆。我买了2张火车票，准备与妻子南下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员工们吃完最后的晚餐之后，把所有的银元都拿了出来，分给每个人3个月的薪水，另外还有奖金。分完钱后，大家向我道谢，忽然我却感到头痛欲裂，听到妻子喊说，快去找医生来。其他人说，外面家家户户都关着门，商店和医院全停业了，整个南京就像戒严一样，看不见一个人啊。渐渐的，我就不省人事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天早上我醒过来，外面鸦雀无声。以往早上6点钟我尚未起床，就听到街上卖菜卖肉的叫喊声，而今天却是一片寂静，恍如做梦，妻子也不在。我拼命大声地呼叫，真玉，真玉，一面跑去厨房，看见炉子上的水快煮开了，我就泡了一壶茶，坐在账房的桌子前。突然大门被推开，真玉从外面进来，边走边叫，完了完了。他见到我就说，都是因为你，若不是你生病，我们早就坐最后一班车走了。原来我已昏迷了 3天。他正埋怨时，外面传来紧急的敲门声，原来4个逃难的员工折回来了。只见他们蓬头散发，两手空空，见到我就说，我真是因病得福啊。逃难的人很多，人山人海，有一部分铁路已经被切断，根本不能通车，有些路上还有劫匪，有些人体力不支就倒了下去，一路上不知道踩死了多少人，他们的行李全都丢失，又冷又饿又疲乏，最后决定还是回来。我因为生病没有逃走，反而因此免去一劫。妻子听完说，唉，你那时候发烧3天3夜，嘴里不住地说什么，快信耶稣，快信耶稣。我听了以后心里想，是不是那位耶稣保护了我，赐给我平安呢？逃往香港。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叫黄昌全，烧得一手很好的四川菜，在香港成了名厨。他很关心我，多次来信力劝我和妻子赶快去香港发展，说已经给我找到了工作，还寄来了200多元港币作为路费， 盛情难却，加上不知道明天局势如何，我便和妻子商量，由我先去香港看看，他留守国内，日后再做下一步决定。当时交通已受限制，去广州要申请通行证。我和一个朋友到了广州，再去深圳。深圳那个时候只有一条街，晚上是漆黑一片。买了早晨的火车票，次日下午就到了九龙。那一天是1949年4月28号。乃至才过了三天，到了5月1号，英国政府就宣布不准华人入境香港。这样，我和妻子一别就是两年。黄昌全掌厨的餐馆叫新宁招待所，就像今天的五星级宾馆。住的都是最高贵的客人，上海逃难来的银行家和大商家，连杜月笙也住在那里。我的工作是管理货房和马菜，就是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用的肉丝和蔬菜切好，并准备好佐料。家庭风暴。我们员工的宿舍就在李园山上，地方很大，宿舍里有个女工负责打扫和洗衣服，她很喜欢唱流行歌曲，没事的时候就唱几句，我吹口琴合奏，不知不觉我们之间就产生了感情，悄悄相约去看电影。我和妻子是由别人做媒的，没有谈过恋爱，对恋爱多少有些憧憬，如今一个人在香港没人管束，竟情不自禁地谈起来了。虽然良心上受到责备，但是却不愿意悬崖勒马。尽管如此，我并没有忘记国内的妻子，还是千方百计地把她申请了过来。夫妻团聚，好不兴奋。可是一天，我正在餐馆工作时，遵义忽然来找我，态度很凶，大声把我叫出去，接着一把抓住了我的领带，瞪着眼睛声泪俱下地说，你变心了，你变心了。我叫他小声一点，就请了一个小时的假跟他回家。原来他在家里没事干就翻箱子，翻出了我给那个女工的一封信和他的照片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家从晚吵到早，犹如地狱，我开始患上失眠三年之久。失业彷徨。过了一年，新宁招待所要关门大吉，因为著名歌星白光要在日本开店，把我们两个名厨黄昌全和陈建民都拉走了。搬离宿舍以后，我们迁到黄大仙居住，我与留下的厨师巩福成合股，在钻石山开了一家四川小餐馆，取名成都味，生意还不错，每天都有人排队来吃饭。当时我们装不起电风扇，只好在上面放一排活动扇子，雇一个小孩来拉。不幸的是，巩福成染上鸦片烟瘾，频频亏空公款，最后只好散伙。散伙之后，我走投无路，钱用完了又生起病来，失眠、肺病、胃病困扰着我，门前冷落，朋友稀少，顿感人情冷暖。有一天，一对夫妇来看我们，男的叫王少华，也是做厨师的。他太太对我说，大哥，我们知道你有病，就来看你，没想到你病成这个样子，我希望你能信耶稣，信耶稣才有平安。他丈夫接着说，真的呀，信耶稣就有平安。他因为有些口吃，咬字不清，我几乎要笑出来。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，还会有平安吗？简直是一对渔夫渔妇。他们要我祷告，我不明白什么叫做祷告。他们祷告时，我就睁着眼睛看着他们。他太太先开口，一面祷告一面流眼泪，我有点感动。后来他丈夫也开口祷告，也在流眼泪。我觉得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那么真诚，实在难能可贵。 他们走的时候，我送了他们一程，自己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下来。我想这一对夫妇虽然很迷信，来看我的时候也两手空空，没带任何东西，但是他们的真诚实在是令人感动。出去教会。这时我们已搬到钻石山一个月租30元的小房间居住，房东把他的房子分成了6间，自己住一间，其他都分租出去，厕所厨房都是公用。当时香港没有电视，只有收音机，力的呼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都是新闻报告和广东戏。房东经常打麻将，收音机和麻将声此起彼落，吵得我心烦意乱，只好出外散步。走到一个地方，看到有霓虹灯显示的中国基督徒国语教会几个大字，我一看到国语两个字就倍感亲切，再想起那天前来看我们的夫妇说信耶稣有平安，就想反正没事儿，不如上去看看吧。教会在2楼，门半开着，一个白发老先生过来欢迎我，和我交谈了几句，牧师就进来了。他是王守环牧师，东北人，很热情地和我握手聊天，又请老先生聚会时替我翻诗歌翻圣经。王牧师的嗓子很好，他带领大家唱诗，唱完了第一首，我的心就开始平静下来，再唱第二首，感觉和外面的流行歌曲不一样。王牧师的口齿很清楚，但他讲的话我一句都不能够明白，心想以后还是不要来了。走到门口准备回家的时候，王牧师对我说，今天晚上是聚会查经，宁先生第一次来，可能听不懂。接着他邀请我星期四晚上来参加祷告会，他说祷告是和上帝说话，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跟上帝说，你身体有病可以向上帝祷告求他医治，你太太没有工作也可以为太太找工作的事情祷告。认罪大哭。第二天是星期三，我的情况和以前一样，而且感到更糟，整天愁眉苦脸，觉得一天不如一天，常常想今天的生活怎么办，浑身是病怎么办，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呀？早上忧忧愁愁地出去找工作，晚上垂头丧气地回到家，深深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来香港。到了星期四的早晨，头还没有离开枕头，忧愁就已涌上心头，我心乱如麻，今天又怎么过呢？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呀？病什么时候能好啊？突然想起王牧师说晚上有个祷告会，我心里就有感动，想去祷告，求上帝解决我的问题。哎呀，还要等10来个小时才到晚上，怎么熬呢？但是后来我又开始怀疑，王牧师说任何人都可以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医治疾病，那为什么还要有医院、医生和药房呢？如果祷告可以让我的妻子找到工作，那为什么还要职业介绍所呢？不管怎样，到了晚上，我还是半信半疑，最后决定，不管祷告灵不灵，反正不花钱，不妨去试试。到教会时，我感觉背上背着千斤的重担，两个腿上好像加上了沙包，蹒跚而行。看见路旁做生意的小贩那么自由自在，不由得埋怨起老天爷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，把一切苦难都落在我身上，我又没犯什么罪。好不容易走到了教会，门半开着，李老先生见了我，恳切地问我病好点没有， 我闷闷回答，没有。他说，今天晚上你可以祷告。王牧师来了，先后又来了二三十个人，大家拿起椅垫子跪在地上祷告，只有我一个人坐着。后来我意识到我是军人，见到官长时必须立正，那么对上帝也应该如此，就站起来表示恭敬，可是仍旧祷告不出来，无论抬头低头都发不出祷告的声音，心中起了征战，是不是要跪下祷告呢？但是心里突然响起一个叛逆的声音，你跪下去就等于向迷信低头。我想，是啊，人穷志不短，不能跪下。但是突然又传来另一个声音说，你已经穷途末路，还那么骄傲，你看这些人哪一个不比你强，他们都在那么谦卑地跪下祷告。这倒是真的，我都病得快要死了，已经走投无路，还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于是决定跪下来，但是仍然祷告不出来，心里非常难过，有如波涛汹涌的海浪，大概挣扎了七八分钟，正要站起来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只手搭在我的右肩上，是王牧师叫我向上帝祷告认罪，求耶稣赦免。奇怪了，他没有叫我为自己的病祷告，也没有叫我为妻子找工作祷告，只叫我认罪。然而忽然间我想到我在小学时所犯的一切罪，在家里所犯的罪，在同学中所犯的罪，像骂人、说谎、欺骗、打架，还有在当宪兵时所犯的罪，以及来到香港背着妻子与别的女人谈恋爱，这些都是我的罪啊，只是过去不把这一切当作是罪而已，还以为是人之常情，我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只要不太过分就好。那天晚上我才突然醒察到这一切是罪，于是忍不住脱口而出，上帝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主耶稣，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。我只祷告了这么几句，就一下子失声痛哭起来，而且停不下来，除了父母去世时，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，哭到后来其他人都默然无声，我的情绪才平复下来。我感到很不好意思，觉得自己太情绪化。我睁开眼睛，旁边有些人仍然跪着，有些已站起来，我不敢站起来，这时巴不得地上有个洞让我钻进去，我怕他们藐视我，怕有人问，你是不是因为平定交迫所以哭成这样子？可是大家都没有问，却像慈母那样接纳我，那种目光只有小的时候在母亲那里看到过，这使我大受感动。下楼时我就和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，每走一步都感觉到像卸下一样重担，当我走到街上时，一切的重担都脱落了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，好像连病痛也没有了。以往回家都是垂头丧气，那天晚上我竟兴奋地踢开了门。妻子问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和平时不一样，精神这么饱满，脸上还都是笑。我告诉他，我信耶稣得救了。以前我整夜失眠，脑子里头老是胡思乱想，那天晚上我仍然不能够入睡，但却不是胡思乱想了，而是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信耶稣。记得以前也有人给我发过福音单张，我居然把它丢到一边去了，如果我早点信耶稣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祷告果效。 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妻子又出去找工作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想到家里只剩下4毛钱，马上就要断炊，心里筹划着要向谁借钱呢？突然想到王牧师的话，有什么需要可以祷告上帝，于是开始跪下来祷告。没几分钟，外面有个人敲门，是老朋友梁亨运到附近收账。我们聊了几句，他临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张10块钱的港币。上帝听了祷告，供应及时来了。从那天起，我一看到朋友和同乡，就给他们讲我信耶稣的经过。我是在1954年3月12号信耶稣的，一个月以后，4月18日复活节那天，我接受洗礼。妻子后来也信了耶稣，她彻底原谅接纳了我。不但如此，她还与我同心，成为我名副其实的贤内助。至于工作的问题，上帝也为我解决了。我找到一家上海理发店的账房工作，月薪60元。老板是上海人，常读马票和看马经，我就在柜台上祷告和读圣经，很是喜乐。有人问我，你赚这么少钱，为什么还这么快乐呀？我告诉他们，我信耶稣，我去看圣经，所以那么快乐。我在理发店里领了好几个人信耶稣，他们都开始去教会聚会。再后来，我进修神学，做了牧师，热心传扬主的福音。我把自己比喻成主的小驴驹，愿主耶稣骑在小驴驹的背上，叫前行后随的众人大声称颂，高高在上何塞纳天国君王，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现在我和妻子已经是98岁的老驴驹，心里仍然充满喜乐，觉得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使人蒙恩得永生，是最有意义的事。唯有他能够帮助人挣脱死亡的权势。我感谢救主耶稣，他用厚恩待我，让我吃不完、穿不完、用不完，还有结余。我用什么来报答主的厚恩？如今我虽是老驴，行动迟缓，肉体孱弱，但精神不减当年，仍豪情满怀，热血沸腾，高举救恩杯，国内国外到处奔波，为的是宣扬基督的名。阿们。